将来会怎样，你将来会这样。那么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非常明确的看到，彼得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舒不舒服呢？不舒服。因为耶稣说彼得以后会非常的悲惨，看起来是很悲惨的样子，年老了之后被别人束上腰啊，这样就是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听这样的话。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18节，主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耶稣说实实在在，这是在约翰福音这四个字出现的频率是最多，那么这一次是整本约翰福音最后一次耶稣说实实在在，耶稣最后一次对彼得说实实在在，告诉他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当彼得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很不舒服。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听到有人这样讲我们，我们心里都不会舒服。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来看圣经，耶稣讲过很多这样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那么我们再看这句话，耶稣说他讲这样的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啊。以前呢我看过这个约翰卫斯理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那么约翰卫斯理说他是到处传福音的人哈，约翰卫斯理说凡来跟从我的人，当然他是传耶稣的福音，他说凡来跟从我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呢？很多人说啊，我们信耶稣，我们听耶稣的福音，我们可以生活的好一点，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约翰卫斯理说凡跟从我的人他们会死的好一点，他说他们会死的好一点。我当时看到这句话，哎，奇怪哈，人家跟从耶稣不是要得生命吗？约翰卫斯理为什么说他们死的好一点？其实哦，其实后来理解约翰卫斯理讲这样的话，就是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心里是平安的，他们是心里是平安的，他们心里充满了平安的喜乐，面对那个时刻，面对离开世界见上帝的那个时刻，所以说他们死得好一点。那么在这里耶稣对彼得说你要怎样死是什么意思？就是彼得的死是荣耀上帝的死，这是最好的一种死法了。很多人的死并不是荣耀上帝的死，首先死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都会离开世界，但是彼得离开世界的方式荣耀了上帝。还有什么死法比这个死法更好呢？好，我们再来看耶稣事实上讲过这样的话，让人心里听了很难受，或者当时一下没有办法理解，心里很难受。在马太福音8章，好，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8章19到20节，19到22节哈，我一直读到19到22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如果我们当时我们来在耶稣身边，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或者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就是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就是那个文士，就是那个人说我们要跟从你，结果我们听到耶稣这样的回答，我们心里不会好受的，不会好受。但是耶稣很多很多的话，好像他好像不管听到这样的话的人他心里到底好不好受，他不考虑这个问题，他不好像很多都不顾及人的感受啊。耶稣甚至彼得有一次耶稣说他要去到耶路撒冷要被钉死，这个时候彼得拦住耶稣说你万不可如此，结果当然这是出于好心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却怎样说彼得呢？这是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当然我们平常我们看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思想，我们会觉得这个话真的是很伤人的，很伤彼得的心，让人很难受。那么事实上确实那些 仅仅为了今生得好处得利益的人，他们最后都离开了耶稣。而耶稣呢，让人很意外的就是，出人意料的是，耶稣从来没有挽留过这样的人，没有。如果彼得是这样的人，彼得跟从耶稣说我爱你啊，彼得要跟从耶稣，如果彼得的目的是为了今生得利益得好处，那么彼得如果是这样的人，彼得听到耶稣对他说啊，你老的时候你要这样，你要悲悲惨惨的死去，那彼得会怎么样？如果他跟从耶稣的目的是为了得今生的好处，他听到这样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退后了。但是彼得不是这样的，彼得曾经说过，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告诉彼得他将来的人生会是一个怎样子，不是一个轻松的路啊，是一个坎坷的路，然后甚至到死的时候都是悲悲惨惨的啊。那么其实在这里主耶稣对彼得发出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挑战，或者提出更加深刻的一个问题。当耶稣第一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是怎么说？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对不对？我们上一次在信息当中我们思想这个这些指的是什么呢？啊，指的是这眼前的早餐呐、鱼呀、指的是这个地上的荣华富贵，彼得自己的事业心，自己在世界上的事业心和追求啊。简单的说，就这些就是指这世界上的一切。上帝问彼得你爱这世界上的一切更多呢，还是爱上帝更多？然后彼得说啊，是的，我爱你。那么在这个时候上帝告诉彼得你以后会怎样死，然后上帝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这个时候对彼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事实上这个时候他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爱我在这地上的生命更多呢，还是爱上帝更多？如果我仍然爱上帝更多，那我就来跟从耶稣。这是更进一步的挑战，更深刻的让彼得思想什么叫跟从耶稣，什么叫服侍神。你爱上帝超过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还不够，你爱上帝甚至要到一个地步超过爱你在这个地上的生命。当你有这样爱的时候，上帝对你说你来跟从上帝。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他对神的爱超过这地上的一切，甚至超过他在这地上的生命，那么圣经说这个人他不再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了。其实就是耶稣在告诉彼得，从此以后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再是为你自己活，因为你自己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了，在世界上结局就是这个样子。从此以后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再是为自己活，你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跟从耶稣，就是为耶稣而活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活众人死，像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不仅仅是彼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知道，当我们重生得救，当我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个以前的老我已经死去了。那么现在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人。一个重生的人跟以前的老我有个什么最大的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就在以前的我为谁活呢？为我自己活。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从此之后是为主耶稣而活。那么当上帝呼召彼得来牧养上帝的教会，喂养上帝的教会，来跟从主耶稣的时候，跟从上帝的时候，其实上帝就是告诉彼得，从此之后你只有人生中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跟从主耶稣。你不再是为自己在这个地上的生命而活，你在这个地上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了。当彼得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心里肯定是很 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如果看耶稣说话，耶稣传福音呼召人去跟从他，耶稣从来都是一开始要把代价要讲出来的啊。那么当有人跟从耶稣，耶稣就说你要先计算一下这个代价，跟从耶稣的代价。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呼召彼得，耶稣其实也在告诉彼得，跟从我以后会是怎样的光景，你要想清楚，你要考虑清楚。那么当彼得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的眼睛就开始看谁呢？看周围的人了。他这个时候没有反对，没有质疑耶稣的话。耶稣说他人生的结局就是这样，他接受。但是他这个时候心里还是有点波动。那么他就看这个周围，他看见了约翰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约翰福音21:20-22，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当耶稣告诉彼得彼得在这个地上的生命将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结束的时候，彼得这时候心里起了微妙的变化，他就开始看周围的人。那么这个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使徒约翰，因为约翰出于谦卑的缘故，在约翰福音里，约翰从使徒约翰哈、门徒约翰从来不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约翰福音里，他也把他哥哥的名字雅各也不写在约翰福音里啊，出于他谦卑的缘故。那么他称自己在约翰福音里，约翰称自己是什么？那主所爱的那一个。那确实主也是非常的爱约翰，因为当时约翰非常的年幼啊。那么当彼得看约翰的时候，耶稣对彼得的回答非常严厉的责备，与你何干，与你何干。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喜悦他的仆人干什么？去跟人家比较，去看别人啊。我们的眼睛不要到处乱看，跟从耶稣眼睛要看谁呢？第一当然是看耶稣了，结果耶稣都走到那边去了，你不看耶稣你往哪里走呢？你迷路了。所以当我们跟从耶稣，我们眼睛第一个当然是看耶稣，那么第二我们眼睛看谁呢？看自己，常常省察自己，看自己有没有走偏啊，我有没有走偏呢？如果我走偏了，我赶紧要回来，我继续的跟从耶稣。那我们眼睛不要看什么呢？不要看别人。上帝对他所兴起来的仆人，每个人上帝让他们走的路是不一样的啊。上帝对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的个别人生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上帝让他走这条路，有些人上帝让他走那条路。你没有必要去看别人，你忠心走在上帝让你走的这条路上。所以当在启示录的时候，上帝对九个教会借着圣灵对九个教会说话，那么其实中对腓拉铁腓就是说他没有丢掉起初所领受的哈。那么我以前呢，我是说我以前哈，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我以前就有犯过像彼得这样的错误。我以前就很喜欢跟人家比啊，跟谁比呢？尤其是跟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比。我一看哇，他怎么日子那么好过啊，又在教会里这个传道牧养啊，在教会里非常的受尊重。哇，他在世界上工作也很好啊，哇，赚钱很多，哇，儿女也很出色啊，很成才。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人我心里气气的。以前的我再次重申啊，以前的我看到这样的人我心里气气的，上帝你好不公平啊，我们都是服侍你的啊，我们都是忠心传讲神的话的，那么我过这个，为什么你让我过这个日子，你让他过这个日子？而这个心态就有点像彼得。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处圣经的时候，当上帝对彼得这样讲与你何干呢，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对我讲的，别人这样与你何干呢，对不对？上帝让他在教会当中哇热心的服侍，得到教会的尊重啊，让他在世界上得到今生的财富利益，这是神的心意，与我何干呢？所以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眼睛要看在自己身上。一个人你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无论你过的是怎样，这个生命怎么样，很短暂的嘛，很短暂的。而我们眼睛总是很计较在这短暂的时刻，在这短暂的时刻。那么我们来看，从圣经中来看哈，有一些喜欢跟别人比的人啊，结果他们会是怎样的。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的4:1-9，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4:1-9。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那人指的是亚当，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那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谋杀犯是怎样出现的。那么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就是一个谋杀犯，就是一个杀人犯，他杀死自己的兄弟啊，亲生的兄弟亚伯。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该隐要跟他的兄弟比，他眼睛没有看上帝，没有完全的看上帝，眼睛也没有完全的看自己，我到底哪里做的对，哪里做的不对。他的眼睛开始看什么呢？看亚伯哈。结果当他看亚伯的时候，他就嫉妒了，他就发怒了，他发怒甚至来到上帝面前发怒，结果上帝就规劝他。7，上帝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其实当在这个时候，上帝对该隐所说的话，其实就跟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你不要去管别人，你不要去看别人，你来跟从神，你来思想神的旨意，你来看自己，你来走你的路，你来走上帝让你走的路。那么非常遗憾，该隐没有听上帝这样的规劝，结果他由嫉妒啊，由跟他的兄弟比，然后产生了嫉妒，最后这个嫉妒导致杀人啊，他成了一个谋杀犯，成了一个杀人犯。那么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18:69。撒母耳记上18:6-9，第6，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喜欢跟人家比的人，就是扫罗啊，扫罗王跟大卫比，然后看到别人的赞美，好像给大卫的赞美更多，给他的赞美更少。然后我们也特别看到这里是众妇女舞蹈唱和，所以有时候我很奇怪哈，为什么这里只有妇女舞蹈唱和，没有提到男人？所以而这个男人往往很注重这个妇女的赞美，其实这是非常没有意义，没有必要的啊。所以从那日起， 扫罗就怒视大卫，从那一起扫罗就一直想杀死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神所兴起的，合神心意的神的仆人，从那时起扫罗王不仅仅就是来要抵挡大卫，他事实抵挡的是谁啊？抵挡的是上帝啊。那么这一切的开始就是说，首先他喜欢听来自妇人的赞美啊，第二他喜欢跟人家比，喜欢跟人家看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再一次从主耶稣与彼得之间的这一番对话当中，我们来思想神对他的仆人所怀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爱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爱是非常明确的，爱的对象是谁呢？是上帝。只有一个人真正爱上帝的时候，上帝才会兴起他去牧养上帝的羊，去喂养上帝的羊。因为这个教会是上帝的教会，这个羊是上帝的羊，所以上帝不是要人按照自己的心意或者按照人的心意去牧养他的羊，不是的。上帝是要他所兴起的仆人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牧养上帝的教会。那么一个人怎么样他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牧养教会？那么这个人必须要爱上帝了，他爱上帝超过一切，超过爱他自己，甚至超过爱人。所以他可以忠心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在神的真理上面。有时候这个真理是会让人很不舒服的，我们今天也会看到耶稣讲的很多话真的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如果一个不是真正爱上帝的人，他不会把这些话传讲出来。你只有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他会忠实于上帝。那么我们也思想一个人怎么样才能真正的爱上帝呢？只有他真正的认罪，只有他真正的认罪，真正的看到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自己真正的我是得到多大的恩典，怎么居然我这样的人得到。当一个人这样看自己的时候，他才可能真正的爱上帝，他才可能真正的被上帝兴起。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上帝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们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来做彼得的，上帝不是让所有人都做彼得。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上帝的羊吗？我看我们自己真的需要被喂养被牧养吗？我们需要有一个牧人来带领我，来告诉我哪里有吃的，或者来喂养我。我不自己到处自己去乱找吃的，我知道我离开我的牧人我会迷路，我甚至会跌倒，会生病，会死亡。我们真的是这样看自己吗？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自己，神兴起像彼得这样的人，忠心爱上帝的人来喂养他的羊。其实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被神所呼召被神所拣选神的儿女，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更需要考虑的问题。并不是每一个人上帝让他走的，让彼得走的路也让他走，并不是这样的。但是上帝希望所有人都悔改，所有人都成为神的羊。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对我们来说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是，我是上帝的羊吗？我是虚心的人吗？我看自己是真的邻里贫穷，我真的是饥渴慕义吗？我自己喂饱不了自己，我需要有人来喂我，我需要上帝的仆人来喂我，来牧养我。当我们这样看自己的时候，感谢神，上帝把我们这样的人交在彼得的手中，交在上帝兴起他的仆人手中。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呢，当一个人要跟从上帝的时候，这个人不仅要爱上帝超过这世界上的一切，他甚至要爱上帝超过他在这地上的生命。那么上帝对彼得说的话就是，您年少的时候怎样怎样，年老的时候怎样怎样，这只是对彼得讲的。这也其实也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得到神这样的呼召，上帝要呼召我们来喂养神的羊，来牧养神的羊，上帝紧接着会告诉我们这会是一条怎样的路啊！不是每一个人上帝都让他走这条路的，但是对彼得这样的人，上帝让他走这条路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决心要来服侍神，我们要清楚这是要付代价的，这是要付代价的啊！这条路在人看来可能是凄凄惨惨的，可能是很坎坷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走这样的路呢？那只有爱上帝的人了，那才会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 啊，还是回到这个约翰福音21章18节，主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一看这句话，我们就哎呀，彼得这个下半生好惨哦。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对不对？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刻，都不知道天高地厚，都说我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到啊，我是学霸啊，我是最棒的。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时刻啊，有些人年纪很大了也有这样的时刻哈，大家都有这样的时刻。但是有一天呢，我们都会老，有一天我们都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力不从心。有一天我们都会发现，我不想吃药，这个药好苦，但我必须要吃啊。我不想去医院，真的很讨厌去医院，但是我必须要去啊，无可奈何，非去不可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的。每一个，所以上帝不是告诉彼得，上帝是告诉所有的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真相啊。每个人的人生在人看来最后的结局都是这样，都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一定会有生老病死，一定会有一个亲人的生离死别，都是这样的。你包括约翰，耶稣说我让他一直活到我再来又怎样。其实我们知道约翰是怎样见到主再来呢在这个海岛上，神在异象中向约翰显现，他确实见到了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他写下了启示录。但是并不是说约翰在这个地上就长生不老，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每个人的人生，这不是彼得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人生当中，我们跟从耶稣，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注定会死，注定会衰老，注定有一天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别人非拖着我们去，我们好烦，我们注定会是这样，注定有一天我们爱的人会离开我们，或者我们离开我们爱的人，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如果在这样的人生当中，我们能够做一个决定，我们跟从耶稣，我们的人生就不是一个悲剧结尾了，就不是了，这一切就不再最终是一场悲剧，这一切最终是一个好的无比的时刻，就是当我们离开世界面对上帝的时刻，那是最荣耀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唱诗歌说主要为我们再来，我们会看到这个原来的歌词，这原来的歌词是什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主要为什么样的人再来啊？属他的人，属上帝的人再来。对于不属上帝的人，不信靠上帝的人，不跟从耶稣的人，主再来是不是一个好的日子啊？绝对不是的。没，如果我不认识上帝，我不信靠上帝，我不要见上帝的面，我一个上帝你永远不要来好了。只有对那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这一生会老，会有年少轻狂，会在青草地上啊，也会来到死荫的幽谷，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跟从了他，那才是一个最美好的时刻。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其实不仅仅是告诉他人生的真相，人生真实悲惨的面貌，主耶稣是给彼得指了一条路，跟从耶稣的路。你如果跟从耶稣，你的人生就不再是一场悲剧了。如果我们不跟从耶稣，所有人的人生是一场悲剧。当我们跟从耶稣之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的时候会很顺利来到青草地上啊，有的时候会来到死荫的幽谷啊，有的时候很风光很得意，有的时候也非常的黑暗，非常的绝望。但是当我们这一切都过去了，上帝他其实在这当中一直与我们同行，他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到他荣美的家乡。然后上帝对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我认识你， 我知道你。在那个时刻，我们再回想我们在这地上的人生，再不是一场悲剧了，而是一个充满惊喜、充满喜悦的一个最美妙的人生旅程。你每一分每一秒你都不会觉得虚度，你每一分每一秒，你说我在这地上的人生每一分每一秒好的无比，因为我与耶稣同行，因为我跟从了他。所以你在幽谷当中，你在青草地上，你或高或低，这一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我们能够被耶稣说他认得我们，因为我们在这地上跟从他。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当上帝告诉彼得人生的真相，不仅仅是彼得人生的真相，所有人人生的真相的时候，我愿意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说是的，我们信。当我们活着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死。为什么我们永远不死？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代替我们死了，他担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对耶稣说是的，我们信，因为我们有一天会复活。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了。而且我们对耶稣说是的，我们信，因为耶稣你曾经爱我们，你曾经为我们舍己，那么现在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要爱你，我要为你舍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真正的由心底发出说是的，我们信。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的人，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永远不死。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你的话语比蜜甘甜，主啊，你的话语滋养我们的生命。主啊，你感谢你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建立在你的真道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照亮，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迷失。主啊，让我们今天我们真的在圣灵的光中看见啊，我们自己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更是看见上帝对我们所怀的恩典，也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生命的真相。主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认识你，不跟从你，我们的生命注定是一场悲剧。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何的经营，如何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啊，赚多少的钱，有多高的地位，但这一切最后一定是一场悲剧。主啊，但是在这个没有希望的生命，没有希望的人生当中，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指了一条路，就是让我们来跟从你。主啊，这条路在不认识上帝的人来看可能是一条小路，可能是一条崎岖的路，但是对于那些真正认识上帝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我们真的知道这是一条充满惊喜的路，这是一条充满喜乐和平安的路。无论在死荫的幽谷，无论在青草地上，神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并且有一天我们走完在地上的人生之路的时候，你带领我们回到天上荣美的家乡，你要对我们说你认识我们，因为我们曾经信靠你，跟从你。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上一条这样蒙福的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